手刘这样的人才，如果真的只能在这荒山野岭间采一辈子的草药，也的确可惜。至于待遇问题，孙婷当场拍板，除了会负担大手刘的母亲在美国动手术的全部费用之外，还提供华盛顿近郊的住宅一套，而大手刘的薪水则暂时定在了年薪10万美金。虽说不如艾尔逊高，可是在美国也算得上是中产阶层的收入了。第二天下午，大家伙就来到了跟司机约好的会面地点。因为大手刘舍不得家里边那几麻袋子药材，他自己呢还得背着母亲，所以这几麻袋子药材只能由艾尔逊和张国忠用扁担挑着。虽说不是很沉吧，可是也把俩人累出一身白毛汗来。你别说别的事儿老实忠厚，一涉及到自己辛辛苦苦采来的药材，这大手刘啊是个倔容。张国忠几次三番想给他钱让他别拿着药材了，可是大手刘的意思是不能糟点东西，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回到临潭县城之后，张国忠和孙婷立刻找到了崔丽岩，询问护照有无浸泡痕迹的事儿。只不过这回是带着几麻袋的药材去的。千恩万谢收下药材之后，崔丽岩就把当时从死者身上发现护照的经过又回忆了一遍。他说当时死者身上背着一个腰包大小的黄色的斜挎包，外层的材质好像是一种尼龙，可是包里头却有一层橡胶的内衬。那包的拉链啊，也不是普通的金属拉链，而是一种国内还没有见过的橡胶拉链。包的标签上标的是英文，死者所有的证件、现金，还有一些信用卡、磁卡，都装在这个斜挎包里头了。按照崔丽岩个人的分析，这个包从材质而言，应该是密封的。就算是不能完全密封，至少也有相当不错的防水功能，以至于这尸体在山中经历了风吹雨打，而包里头的那些证件呢、磁卡呀，却都像是新的一样，丝毫没有被浸泡过的痕迹。至于那个斜挎包究竟有没有完全的密封效果，因为当时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实验，所以崔丽岩也不能确定。包的标签上是不是印着英文克伦比亚？听完崔丽岩的回忆之后，孙婷的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包是黄的，可拉链是黑的，对吗？
标签我没注意啊，可是包和拉链的颜色的确是黄黑搭配的。
听孙婷能说出细节来，崔丽岩也显得有点意外。
这种包孙先生你也有啊？
那是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一种专业户外的防水包，防水的深度是10米，绝对密封的。
看来孙婷对专业的户外用品还挺熟。
包是密封的，这就是说他们下面下过水，还是不能确定。
说到这儿，张国忠也把眉头皱起来了。
崔大夫，他们身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纸质的物品像是被浸泡过的？
没有了。可以肯定他们出事的时间应该是夏天，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口袋里也没有任何的东西，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行李物品。
因为死者是外宾，上头挺重视的，当时民警进行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走访摸排，发现整个临潭甚至整个甘肃的正规旅馆都没有他们的入住登记。这个案子我觉得仇杀和谋财害命的可能性都存在。
行李，
虽说这对夫妇是否下过折池的事儿还没整明白， 但是崔立言这几句题外的分析却让张国忠恍然大悟。
孙先生，我觉得他们可能经过这去，而且有本地人作案的可能。
怎么说？
他们夫妇俩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去这吃，肯定还有其他人，而且从英国到中国不可能不带行李，从临台县城到折池有一整天的路程，往返的话需要两三天，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不住宾馆。凭廖氏夫妇的经济水平，如果住宾馆的话肯定住的是高档宾馆，至少也要住正规的宾馆。如果按照崔大夫所说的宾馆没有他们入住记录的话，那么剩下来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他们住在了本地人家里。
张先生，你的思维很缜密啊，不去看刑侦很可惜了。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连崔立言都连连点头。
对了，你们刚才说的折池是什么东西啊？
再有，既然尸体上现金和磁卡都在，说明凶手谋财的可能性不大。按照我的分析，倒有可能是盲目，或者是说灭口。
张国忠说到这儿顿了顿，他并没有回答崔立言的问题。
不管是谋物还是灭口，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廖氏夫妇下过这池，而且很可能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事儿，或者是拿了什么不该他们拿的东西。
折池是一个山谷的名字，为了避免崔立言生疑，孙婷连忙编谎：
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没听说哪个山谷叫这个名字。
崔立言还挺爱较真儿的。
这是他们历史学家的习惯。张国忠也赶紧帮忙圆谎：他们干考古的总是喜欢给新发现的东西或者是地方啊起名字或者代号。这个折池呢，就是他给一个山谷起的名字。
哦，
虽说外行，可是崔礼言也知道外国人的这点嗜好。头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是有权给新大陆命名的。看来啊，张国忠虽说是信口胡扯，可是这次瞎猫也算碰上死耗子了。
张正教，按照你所分析的，凶手难道要从本地查起啊？
一起回招待所的路上，孙婷的脑袋也大了。自己是干考古的，学的是美国法律，现在却干起名副其实的私人侦探来了。
这个等会儿咱们去跟大伙商量一下吧。我觉得咱们的工作只是证明凶手不是戴金霜，如果咱们能证明凶手是本地人而不是戴金霜，我觉得就没有查下去的必要了，那是公安局的事儿，咱们没权利管。
说实话，张国忠也是脑袋直大，如果是在国外，私人侦探那都是有枪啊，可是在国内你拿把刀都犯法，万一要是真找着了犯人，那你是抓呀还是不抓呀？万一发生冲突，不管哪一方受伤，犯法的可都是自己呀。要是报警的话，警察会不会相信自己说的那些？你就好比折池吧，这事儿你该怎么跟人家人民警察去解释？如果政府要真的派出去考古队，上折池那儿去发掘去了，岂不是会酿成一场惨案呢？
那里边那个赤裸身子的人到底是谁啊？
这时候孙婷也有点糊涂。按照张国忠的分析，倘若廖氏夫妻的这个探险队还有其他队友的话，那就可能是折池里边的那个裸尸。可是为什么那个人死在了折池里头，而廖氏夫妇却死在了折池之外呢？莫非是他们抛弃了队友，还是说那位裸兄干脆和廖氏夫妇的探险队没关系，是其他时间进去的？
那个人不管和两口子有没有关系，都不在咱们的调查范围之内。
张国忠现在本来一个脑袋两个大，这时候孙婷又把那位裸人想起来了，这简直就是添乱呢。
可是他们身上都有字儿啊，
孙婷还挺重视这条不着边的线索。
那个字啊，他可能是折尺里边什么机关弄上去的吧，只要在里边触发过那种机关，身上就会有字儿呗。
虽说机关让人身上有字儿这种推测连张国忠他自己都不相信，可是他实在是懒得再往深处想了。就这样苦着两张脸，这俩人回到了招待所。可没想到的是，刚一推门，就看到老刘头正翘着个二郎腿躺在铺上哼小曲儿，好像是中了彩票一样。一看张国忠回来了，老刘头哈哈一乐：“
国忠啊，真是洞里头一天外头一年呐、啊、咱去折池就走了一天，廖少爷那边的新线索就来了，刚给我打的电话。”
廖少爷的线索，他未婚妻那边找到那个法医了？
错，是那小子自个儿找到的线索。
老刘头伸出两个手指头来，
两条线索。第一，他偷偷的翻了七爷的相册，发现了一张类似于全家福的照片，应该是他父亲出生以前照的。除了他廖家的人以外啊，还有一位是出家人，是个老道，年岁大概和当时的七爷相仿。据廖少爷所知啊，他廖家历来没人出家当过老道，所以他就断定这个人是外人。第二，照片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很像那个梁小兰，他怀疑啊，这张照片有蹊跷，因为是偷偷的翻看的，所以啊，这件事儿他暂时还不能提起，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亲自问七爷。可是他希望咱们先看一眼，照片的影印件已经在寄往大陆的途中了。
就这线索啊，张国忠差点背过气去，这叫哪门子线索呀？
你别着急，听我说完。
老刘头倒是不慌不忙的，
廖少爷也不是傻子，没价值的线索是不会拿来给咱们添乱的。据他讲啊，当时他太爷爷好像也和国民党特务接触过，可是具体是干什么事谁都不知道。因为前不久听咱们讲了马思甲老爷子和云灵子还有那个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事儿，所以啊，怀疑这个老道也和那些个事儿有点关系，所以才想把照片给咱们看。
他太爷和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接触过，他太爷叫什么名字？
廖可周。想起来了没有？冯昆仑写的那本《中华抗战机要行动详录》里提过这个人，
还真是他廖家人啊。听到这儿，张国忠也是一愣。在冯昆仑晚年失明之后写的那本《中华抗战机要行动详录》里边，确实提到过廖可周这么个人。任务好像是利用他在东南亚各国复杂的社会关系，把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以廖家公司雇员的身份送去菲律宾。按照这本详录上的记载，时间应该是1941年左右。这次任务虽说看上去很平常，可是当时日军刚刚宣布占领菲律宾，对于外国人的入境疑心非常的重，万一要是被日本人识破这些被护送者的真实身份，那个廖可周的下场那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大家伙还讨论过，说这个人是不是跟香港的那个廖家有什么关系呢？没想到这个人原来就是廖七的父亲。就算是廖老太爷和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有个接触，可是他那个任务和马老爷子他们那任务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张国忠还是不太明白。
哎呀，就算是没关系，不就是看一眼照片吗？也不用你花钱。
老刘头有点不耐烦了。
还有一个线索，应该算是突破性的。昨天，廖少爷抱着鱼死网破撕破脸的心态，跟他在那英国的姨妈呀通了个电话，说他已经委托咱们着手调查这件事儿了，希望他姨妈能提供点线索。他姨妈听说真有人来大陆了，而且去的还是他妹妹妹夫出事儿的地方，语气里边好像有点担心，但是呢没责怪他，而是让他去一趟英国，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并且让他警告咱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轻举妄动？哼，已经轻举妄动过了。对了，他姨妈要带他去见谁啊？
不知道啊，电话里边也没说呀。不过廖少爷分析，很可能是当初他父亲探险队的幸存者，可是连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姨妈非得等到现在才说要带他见这个人呢？哎，对了，你们从崔老弟那儿打听出来什么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当年尸体上装护照的那个袋子是个密封的，防水十米，所以尸体死亡之前到底下没下过水还是没法判断。不过经崔大哥的提醒，我倒是又想到一点。接着张国忠就把自己关于本地人作案的猜测讲了一遍。他们并没有在正规的宾馆登记过，说明当时肯定是住在了谁家里边。廖氏夫妇死了之后，虽然身上的现金和磁卡都还在，可是行李没了，而且没发现其他人的尸体，所以我怀疑啊，有本地人作案的可能，可能是他们雇的本地向导，又或许是有人雇凶杀人，以探险的名义把他们骗到这池里来，想让他们死在这里边。可是没想到他们在高人的帮助之下竟然平安地出来了，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进过那里，反正总之有很多可能。张国忠越说越挠头。师兄，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替廖少爷去找凶手，甚至替他报仇，这都不在咱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廖少爷委托咱们的初衷应该只是想证明戴金霜是不是凶手，而且不管结果怎么样，咱们都应该交给他自己处理啊。
话是这么说，
听张国忠这么一分析，老刘头心里边也是一颤呗。没想到当时廖若元已经认定凶手的案子，现如今会变得如此的扑朔迷离。
国忠啊，廖少爷的初衷的确是如此，可是证明戴金霜是不是凶手又谈何容易？想证明他是凶手就得拿到证据，要想证明他不是凶手就必须找到真凶啊。
话语当中老刘头似乎也是骑虎难下了。
我看还是先等廖少爷跟他姨妈见完那个人再说吧。啊，对了，廖少爷说最好我也能去一趟，如果方便的话还能去走访一下那个梁小兰。两家人虽说没什么走动了，可是毕竟他名义上也是廖少爷的奶奶。咱们这两天就先回去，我呢去英国，国忠你就在家里边好好养养，秦爷孙少爷啊，你们该干嘛干嘛，实在要不行也只能这样了，这池都下去过了，爱咋咋地吧。
说实话，老刘头自个儿也觉得答应那个廖若远绝对是当时自己鬼催的。又休整了两天之后，众人就回到了天津。回到家，张国忠和儿子张义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在莲花山被拐跑了的鹞子竟然自个儿飞回家来了，而且还带了个倒插门的姑爷回来，就当初那野鹞子，夫妻俩干脆就回娘家来安家来了，而且一天到晚叫起来没完没了，把个李二丫烦的上吊的心都有了，想轰吧还轰不走， 你把他轰走了，等半夜的时候他自己还飞回来，第二天早上变本加厉的叫。最要命的就是自由打这两只鸟回家那天开始，就开始自己捕食猎物，弄得家里边到处都是羽毛啊血迹。一看丈夫跟儿子可算回来了，李二丫头一件事就是让张义成赶紧想办法，要么都轰走，要么把新来的那个轰走。妈，你别傻了。借着强烈的日光，张义成开始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倒插门的孤影。只见这只鸟通体灰褐色，虽说外形和自己养的这枣花类似，可这体型却大了少说能有一圈，全身羽毛油光锃亮，营养状况显然不错。妈，我跟你说，咱们家姑爷根本就不是鹞子。自由打养了这鹞子之后，张义成买过不少关于鸟类饲养的书籍，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哦，不是鹞子是什么呀？张国忠也挺新鲜的，要说儿子这养鸟的本事，那可真是独树一帜。明明是鹞子，现在都快被养成鸽子了，能有打甘肃自个儿飞回来，也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头一鸟了。爸妈，我跟你们说，这东西啊叫猎隼，圈里管这东西叫鸽狐，这可是个纯种的。刚开始在莲花山，张义成就觉着这东西不对劲儿。如果是鹞子的话，雄性应该比雌性个头小才对，可是眼前这位姑娘明显比自己家这枣花大了不止一圈，因为当时天黑离得远没怎么看清楚，所以呢张义成也没往深处想，以为野生的可能发育的比较好。可是这时候仔细一瞅，原来啊这东西并不是鹞子，而是一只纯种的鸽狐。我不管什么鸽狐不鸽狐的，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弄走，闹得人都睡不着觉啊，弄得到处都脏不拉几的，这不找街坊邻居骂街吗？李二丫对养鸟可是一窍不通，这时候正烦得不行不行的呢。妈，我告诉你，这东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只好点的鸽狐按人民币算的话，在国外能卖100多万呢。你看这只就不错，原来我买过一本书，书上印的照片都没有这只成色好。对了，回头我去找我大爷来瞧瞧，他应该认得这东西。鸽狐，听儿子认出这东西是一只鸽狐，张国忠也是一愣。当初自己也听师傅说过这东西，放在旧社会，这可是王公贵族的玩物，一般人家是玩不起的，最多也就弄个鹞子鸽狐什么的玩玩。因为这东西它不但难找，而且必须得喂活食。中国民间对于鹰类隼类的饲养是很有讲究的，认为玩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在训练它听话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多保留它的野性。所以啊49年以前的有钱人家玩鹰都讲究喂活食，隼类的天性就是喜欢吃新鲜的肉，你什么过夜的啦、变质的啦、冷冻的肉人根本不吃。那时候就认为听话而且性格凶猛的鹰才是极品，如果这鹰是吃碎肉长大的，所谓饭来张口，哎，你即便这鹰再听话也被认为是养飞了的。义成啊，咱们家养不了这东西啊，这玩意儿好像只吃活食，是哪儿给他弄去？再说这保护动物咱们自己养的不是犯法吗？
保护动物就得保护啊。
一听爹妈都不同意养，张义成来劲了，
谁保护啊？你指望居委会大妈去保护啊？就得咱自己保护。 这个鸟要是轰走，不出三天准得让人给逮着卖了。什么叫保护啊？保护就是不干预鸟类自己的鸟权，他想住哪儿就应该住哪儿。现在这个鸟想住咱家，咱非把它轰走让别人逮着卖了，这叫保护吗？这就是把人家往火坑里边推啊，那才是真正的犯法呢。至于喂食的问题，爸你也甭操心，我们蒸汽课学过一个词儿，叫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人家好歹也是一只歌狐，不会白吃咱们家的，这两天不就是人家自己弄吃的呢吗？
说着张义成偷眼看了看自己老爹老妈，好像都已经被自己给喷晕了。
行了，就这么定了，闺女姑爷就住这儿，我做主了。从今儿起姑爷就叫棒子，你二老该干嘛干嘛去吧。
说着张义成就连推带拽的要把爹妈往屋里边带。
儿子，这俩玩意儿不会真的杂交吧？这万一要是生了一堆小的，那咱们家岂不要翻天呢？
张国忠虽说不大愿意管这事儿，可是也有些心存疑虑。再说另一头，秦葛和孙婷虽说都表示愿意继续帮忙，可是因为孙婷要回美国安排大手刘母子，所以呢，这次的英国之行只能由秦葛一个人陪着老刘头前往了。